每一代青年都渴望站上时代的风口，但当历史的周期逆转时，他们收获的可能不是红利，而是时代黑利。所谓黑利，指宏观环境发生负向转折时，青年群体不仅失去原有的时代红利，还要为前一代人透支的繁荣买单。这种负时代红利意味着，当上一轮高速增长结束，中国年轻一代正面对一个结构性收缩的时代。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累积的红利已几乎被前几代人消耗殆尽，而80后、90后、00后正分别处于不同的命运断层线上。在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中国曾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长奇迹，经济年均增长接近两位数，大众财富迅速积累。然而，正如经济规律所示，没有哪个国家能永远维持三四十年的狂飙增长。美国在19世纪末，东亚国家在二战后都有过黄金时代，但都难以持续超过几十年。当历史进入拐点，中国模式也不再例外。红利耗尽的表现是多方面的，经济增速放缓，投资回报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债务高企，再叠加外资撤离和内需低迷，中国经济明显进入了增长瓶颈期。一言以蔽之，属于高速增长时代的红利已经远去，如今年轻人面前的是一个存量博弈甚至减量博弈的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哪一代中国青年最为不幸，不应陷入简单的比惨情绪，而要看到代际命运背后的结构性原因。不同世代的际遇差异，从来都不只是个人勤奋与否的结果，更是制度周期和经济结构所给予他们的机会曲线。80后、90后、00后这三代人恰好横跨了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甚至停滞的全过程。80后赶上了改革开放红利的尾巴，90后踏入职场时正值全球化退潮与国内体制老化，00后则在内外交困、增量枯竭的环境中艰难起步。如果说80后曾享有短暂的富裕幻觉，90后已经习惯焦虑常态，那么00后面前呈现的几乎是未来消失的途径。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时代红利如何演变为时代黑利，80后的红利终点与幻觉，90后的结构性挤压，以及00后面对的无未来困局，探讨中共体制如何通过房产与债务机制跨代汲取中国人民的财富。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一期情绪宣泄的视频，而试图通过宏观数据和案例分析，为理解当代中国人所承受的历史重负提供一些理性视角。共和国的历史泾渭分明地从1978年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中共建政至1978年以前，这段时间在经济方面可谓没有任何成就，甚至将民国时期艰难积累下来的国民财富全部摧毁殆尽。除了血腥的政治斗争与恐怖的革命折腾外，这段历史在经济角度上乏善可陈。真正开始有经济发展，要从1978年之后开始。而在这之后的数十年中，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代，分别是1978年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黄金期，2008年至2020年的全球化退潮与体制老化，以及2020年之后延续至今并将长期处于的通缩周期与结构性失业。先来看改革开放黄金期，这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全民上升的唯一通道。从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到2008年前后，这一时期的中国汇聚了多重红利，人口红利及庞大的年轻劳动力，城镇化红利及大规模农村人口进城，以及最重要的全球化红利，加入 WTO 后成为世界工厂等等。当然也包括中共在此期间大部分时间都采取了有一定制约性的集体领导模式，在社会层面相对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在人口方面，1978年至2010年间，中国享受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劳动人口红利，年轻且低成本的劳动力支撑了制造业腾飞，城市化率从不到 20%， 一路攀升，城市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蓬勃发展，地方政府通过卖地和基建获得巨额财政收入，这实际上是一种房地产红利。同时，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订单源源不断， 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完整供应链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分享到全球化扩张红利。可以说80后这一代大多出生在80年代，成长于90年代，在千禧年后步入社会，正好赶上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全民阶层跃升的通道。社会流动性在那段时期达到高峰，几乎人人都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搭上时代快车。接下来是全球化退潮与体制老化，结构性转折点悄然而至。2008年前后标志着一个分水岭，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此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使中国外部发展环境开始恶化。从2008年开始至2020年，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热度逐渐退却，部分制造业产能开始向东南亚等地转移，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遭遇挑战。同时，国内的深层次体制问题逐渐凸显，粗放型增长难以为继，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财政日渐吃紧，人口老龄化加速，导致社保和养老压力增大。而在这一过程中，2012年习近平的上台又是一个关键节点，他的独裁复辟加速了中国经济由盛转衰的过程。如果中共按照过去既定的政策路线继续走，依靠中国庞大的体量，经济衰退周期本应更晚到来，并且衰退的冲击也可能更加缓慢。但由于总加速师的不懈努力，让本应慢慢刹车的中国经济直接调转车头，俯冲直下。这一阶段踏入社会的90后一代，正赶上全球化红利衰减和国内制度红利枯竭的交汇点。他们往往拥有比父辈更高的学历，却发现自己成了高学历平民，努力读书并没有带来对应的高收入，高等教育的稀缺价值在这一代开始崩塌。中国高等教育在1999年启动扩招后，本科生数量激增，昔日金贵的大学文凭变得贬值，本科毕业生供过于求。当大学生遍地都是，90后所面临的就业竞争前所未有的激烈，内卷成为他们时代的关键词。最后是通缩周期与结构性失业增量消失后的零和竞争。进入2020年代，中国经济又经历了疫情冲击和中美脱钩压力，内外环境更加严峻。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虽然提出，但短期内难以替代外需下滑的缺口，而外部孤立的态势在某些领域加剧，先进技术和国际投资的流入受到限制。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同时，出现通货紧缩苗头，大宗商品和房价下跌，就业岗位缩水。00后一代恰恰在此时开始进入职场，他们中的许多人毕业于2020年后，面临的是一个就业机会收缩、学历贬值、收入预期下降的社会。八月不含在校生的16岁至24岁调查失业率为 18.9%， 即使这一数据在2023年暂停发布后已经过美化修饰，但这个数字依然触目惊心。00后踏入的是一个零增长的社会，再怎么奋斗也难看到整体蛋糕做大的希望。高学历不再保证高薪，过剩的大学生只能在有限的岗位上展开激烈竞争，很多人被迫选择灵活就业甚至失业。这种局面被一些青年形容为前途被锁死，努力固然仍是重要的，但努力本身已难以改变大势。综合来看，80后、90后、00后三代人分别处于中国经济周期中不同的位置，因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群体命运。80后成长于红利累积期，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相信奋斗就有回报，享受过富裕假象。90后成年于红利转折期，他们从小被灌输成功学，却在现实中品尝遍地焦虑的滋味。而00后则起步于红利破灭后的存量时代，他们可能连幻想的机会都没有。总结来看，就是80后经历过幻觉式富裕，90后体会着长期性焦虑，00后直面着未来感缺失。这并非哪一代人更勤奋或更懒惰的道德评判，而是历史周期赋予每代人的集体际遇。作为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第一代成人公民，80后的成长伴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巨变，他们的童年多数经历了物质匮乏向小康生活的过渡，成年时正逢城市化和房地产热潮。对于80后来说，房产成为阶层跃迁的神奇杠杆。21世纪初，中国房地产市场化启动不久，房价还处在低位， 甚至福利分房余绪中，很多80后在父母资助下较早购入住房。之后十几年，全国房价搭乘经济高速列车一路飙涨，一套房产带来的资产增值往往超过夫妻二人几十年的工资收入，这让相当一部分80后家庭成了中产幻想持有者。他们在纸面财富上看似富裕，拥有市值不菲的房产，尤其是在大城市，房产暴涨带来的财富效应掩盖了很多深层次问题。早几年上车房市的人身家迅速突破阶层天花板，父母一代的积蓄加按揭杠杆加房价飙升，共同塑造了80后的财富奇迹。然而这种建立在房地产泡沫上的财富并没有改变体制的固有规则，反而掩盖了日益僵化的风险。当房产成为居民财富的主要载体和政府财政收入的支柱时，全社会实际上把宝压在了一个不可持续的游戏上。除了房产，80后在教育和职业晋升上也享受了相对宽松的窗口期。1999年起，中国高校扩招，到了2003年左右，第一批扩招后的本科生毕业。但在最初几年里，大学学历仍然具有稀缺性。80后，尤其是早期出生的那部分，在高等教育上的竞争远没有后来者激烈。他们中的优秀者能较容易考取研究生、公务员，进入国企或外企，实现向上流动。在就业市场上，本科生一度还是天之骄子，国家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对于年轻人来说并非遥不可及。2000年前后，大学毕业找工作相对容易，那个年代一个班就业率几乎100%，而且不少还能进入体制内或稳定的大公司。这种机遇在90后时代大为减少，可以说80后赶上了中国教育和职业机会扩张的黄金时代。他们既享受了扩招带来的高等教育普及，又没有完全遇上学历贬值的严重冲击。社会纵向流动性在改革开放初期较高，80后成年时开始出现分化和阶层再生产的苗头，但总体而言，80后的青年时期个人奋斗仍然能在较大程度上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在他们这一代尚未沦为讽刺，但命运的戏剧性在于80后也成为第一批被时代巨变套牢的年轻人。2008年前后发生的两件大事深刻影响了这一代，一是国内房地产价格在经历前几年的飞涨后遇到金融危机的冲击，部分城市楼市短暂下调，但随后政府推出40000亿刺激和宽松信贷，又是房价迅猛反弹。这种过山车行情中，不少80后在剧烈震荡中没能守住财富。二是全球金融危机使大量出口型企业倒闭或收缩，加之此后几年欧美经济低迷，中国的高速增长难以回到过去。对于刚过而立之年的80后而言，这意味着资产和负债锁定在房产上，而职业发展前景却陡然变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2008年前后买房安家，本以为就此踏实进入中产阶层，殊不知却在房贷的枷锁中迎来了漫长的经济下行周期。按揭锁死的人生开始流行于这一代人的聚会上，月供像一座大山压在心头，不敢换工作，不敢生病，不敢轻易消费，房奴成为社会流行语。80后由此成为房贷时代的首批成年人与主要承受者，他们的青春在房价泡沫和债务中被透支。在80后步入中年的过程中，一个显著的心理变化是从早年的乐观奋进转向中年的焦虑不安。他们曾经深信的奋斗就能成功神话逐渐被现实粉碎。房价高企，事业瓶颈，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等多重压力叠加，让他们成为最早喊出累成狗压力山大的一代。2008年后，中产焦虑取代了奋斗光荣，成为这一代人的集体标签。数据显示，80后家庭的平均负债金额显著高于90后，人均欠款约22万元人民币，而90后约为10万元。巨额按揭和各类债务令80后陷入房贷圈养状态，每月的还款额像时钟一样倒计时着他们的自由。更令他们不安的是对下一代和上一代的责任，80后很多是独生子女家庭的顶梁柱，上有双亲赡养，下有子女养育，在房贷之外又背负起421道金字塔家庭结构的重压，养老负担、育儿投入、职场竞争， 这一代人自嘲是被时代榨干的夹心层。可以说80后的幻觉虽然最为绚丽，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了财富井喷的假象，但幻觉破灭后的阵痛也最早降临，他们是第一批切身感受到时代红利退潮的人。不过80后并不是最惨的一代，毕竟他们享受过红利，哪怕大多以纸面财富的形式。然而正是这一代在幻觉中透支的红利，埋下了后两代绝望的种子。80后身上体现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一面，他们既是红利的受益者，也是红利枯竭的首次体验者。他们的财富幻象、房贷压力和中年危机向90后、00后投射出一个警示，原来父辈描述的光明前景可能并不存在。正是80后的集体遭遇，让后来的青年逐渐意识到个体努力或许敌不过时代潮流，阶层的上升通道正在变窄甚至关闭。从这个意义上说，80后的故事是时代红利终点的故事，也是随后几代人命运基调转换的序章。如果说80后尚能搭上教育红利的末班车，90后则彻底陷入了教育的通胀陷阱。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正逢高校持续扩招，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据统计，中国大学在1998年至2010年间，本科招生人数增长了近五倍，大学生从天之骄子变得随处可见，本科文凭的含金量迅速下降。当人均大学生几乎成为现实时，毕业生们却发现就业门槛并未降低，反而因为竞争者暴增而不断抬高。本科找不到好工作，不得不考研继续深造，研究生毕业又赶上更大的求职潮，许多人选择考公务员甚至考博士以延缓就业。数据佐证了这种恐慌性教育投资。2023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达到474万，较十年前增长近三倍。同年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也创历史记录。这种现象背后的心理正是内卷，过度竞争却收益递减。内卷一词在2020年迅速蹿红，微博相关话题浏览量超过10亿次，被评为年度热词。许多90后调侃自己是卷生卷死的一代，课堂上卷成绩，毕业后卷文凭，工作中卷业绩，连婚恋都在卷房车条件，不卷就出局的危机感深深笼罩着他们。然而在内卷的尽头，等待他们的往往不是理想的出路，而可能是学历高低不就，技能与市场错配的困境。很多人花了数年读书考证，却发现所学难以致用，毕业即失业。可以说90后集体掉入了高等教育的大坑。大学急速扩张本是幸运，然而当扩张过度且无视市场需求时，年轻学子就成了教育膨胀的牺牲品。当90后走出校门，他们踏入的是一个与前辈截然不同的就业市场。传统上上一辈人找工作讲求铁饭碗，而90后碰上的却是碎饭碗的时代。首先，平台经济的崛起在2010年代为青年提供了大量新型就业机会，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直播电商等。一开始，这些平台用工让人产生了一种繁荣的假象，不少送外卖的小哥月入过万，滴滴司机自由接单收入颇丰，甚至有统计显示在美团平台上有7万多名硕士生和16万名本科生在送外卖，蓝领收入一度赶超白领。然而这种灵活用工的繁荣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不稳定性，平台算法不断压榨骑手效率，补贴退潮后收入开始下滑，社保福利缺失、工伤无法保障等问题也逐渐浮现。许多90后发现自己所谓的自由职业其实是在打一份没有合同的工，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失业。同时民营企业的用工环境也每况愈下，过去互联网和民企蓬勃时，年轻人蜂拥进大厂，可近年来互联网行业频繁裁员，35岁危机让人心惊，加上经济下行，不少民企倒闭或缩编，就业岗位流失严重。与之相对的是体制内岗位的回潮，公务员、事业编和国企等铁饭碗重新受到热捧。近年国考招录比屡创新高，2023年平均竞争比已达70:1，部分热门岗位万里挑一。90后成为体制围城的攻城者，外面的人想冲进去，里面的老一辈已在体制内者则稳坐不出。 民调也显示，当被问及最向往的职业时，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在90后中排名前列，超过创业和外企。90后面临的是一个断裂的劳动力市场，一端是无保障的灵活就业，另一端是供不应求的体制内岗位，中间稳定且有发展前景的职业空间被极大挤压，大量普通青年被迫在这两端之间游走，陷入职业发展的首因效应困境。毕业几年内没进入体制或民企，往往就此沉沦于低端市场，很难再翻身。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时代成长起来的90后，从小接受的是与父辈不同的消费观。他们赶上了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的兴起，各种消费金融产品触手可及，超前消费、分期付款在他们这里几乎是司空见惯。许多90后大学时期就开始使用信用卡或花呗、借呗等网络信贷提前透支未来收入，这样的结果是绝大多数90后背上了债务。有调查称，全国 1.75 亿90后中 86.6% 的人使用过信贷产品，只有约 13.4% 的人身上没有任何债务。根据某些大数据估算，90后人均欠债约12万元。虽然官方下场澄清人均负债12万的说法是谣言，我们也认为这个数字有夸大的成分，但90后背负的消费贷房贷总量确实不容小觑。更令人忧心的是逾期违约现象的激增。人民银行统计显示，全国信用卡半年未偿信贷总额从2010年的 76.89 亿元飙升至2018年三季度的 880.98 亿元。这些坏账很大一部分来自年轻人过度消费后的无力偿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消费主义狂欢并非源自真正的富足，而恰恰是焦虑情绪的另一种折射。许多90后意识到买房等大目标遥不可及，转而选择在当下享受小确幸，于是形成及时行乐型消费。90后是中国首批在互联网伴随下长大的一代，他们活跃于微博、微信、朋友圈和各种新兴平台，享受着信息爆炸的便利。然而社交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来连接的同时，也前所未有的放大了焦虑与比较心态。朋友圈里同学升职加薪、晒婚房、车子，让人不由得将自己的境遇与之对照。微博上的热点故事此起彼伏，今天某90后创业当上 CEO， 明天某同龄人在大厂拿百万年薪，仿佛别人都过得很好，只有自己一事无成。这种碎片化的成功叙事不断刺激着年轻人的神经，形成所谓社交媒体焦虑。过度浏览他人晒出的理想化生活，会加剧自我怀疑和焦虑情绪。90后正处于建立事业和家庭的关键期，他们拿着比80后更高的学历，却拿不到当年本科生相当的待遇，自然不免心态失衡。当看到父母一辈在自己这个年纪，往往已经有稳定事业、房子、车子，而自己却还在为房租和 KPI 奔波，一种失败感油然而生。更雪上加霜的是，社交平台也充斥着对90后的群体性指责和贩卖焦虑的内容。这些内容一方面在博眼球，一方面也反映现实。90后的确遭遇到前几代未曾经历的压力，但当这样的信息铺天盖地的出现时，集体焦虑被不断强化，甚至内化为这一代人的身份认同。许多研究注意到，中国社会在2010年前后经历了一次青年心态的明显转折。80后青年时期总体是乐观进取的，充满对未来的信心，而90后集体进入成年后，主流心态逐渐转向犬儒和佛系，努力无用论开始在这一代蔓延。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年轻人的信念崩塌？首先，经济上的结构性不利，使90后切身感受到阶层固化的威力。他们比父辈更加努力地考试、实习、工作，却发现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很多人的亲身经历验证了勤劳不一定致富的道理，这无疑打击了他们对社会公平的信心。当现实游戏的规则变了，年轻人难免心灰意冷。其次，90后一代恰逢社会诚信和公共信任度滑坡，食品安全丑闻、诈骗暴雷事件、名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等新闻不断，很多人开始质疑既有制度和规则的可靠性。在这样的氛围下，犬儒主义成为一种自我保护，既然改变不了，那就消极应对， 凡事躺平看待，不较真，不动怒，不抱希望，也不做抵抗。2010年代中后期，丧文化、佛系青年这些词流行，描述的正是90后普遍的消极情绪。当一代人从理想主义转向犬儒主义时，社会的公共能量和创造力也随之消减。90后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的犬儒和焦虑状态，既是对上一代幻觉破灭的回应，也是对下一代前景暗淡的预言。90后这一代的惨案体现在一种结构性受挤压的长期痛苦。他们出生时，中国高速增长的红利已接近尾声。等他们成年前，几代人积累的种种问题开始集中显现，而解决问题的资源却所剩不多。他们不是不努力，而是不得不比前人更努力，却收获更少。教育膨胀、就业断层、债务陷阱、群体焦虑，这一连串现象并非90后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宏观环境塑造的时代症候。有人将90后称为结构性失衡的承接者，上一代人搭建的高楼大厦需要他们来充当承重墙。他们既没享受到楼建成时的荣光，又必须承担楼体老化后的风险。从红利的视角看，90后几乎没赶上什么红利，反而满怀期待地接过了红利消失后的泡沫和成本。如果说80后的集体形象是房奴中产，那么90后或许就是精致穷的一代，表面有高学历、新潮消费，实则身心俱疲、囊中羞涩。他们的痛苦可能不如00后那样绝望无助，但却更持久绵延，因为他们亲眼见过曾经的机会，却要长期忍受机会不在的现实。由此90后成为最惨的一代的热门候选也就不足为奇。他们的努力大多变成了给体制添砖加瓦，他们的才华不少，耗散在无效竞争中，他们的激情逐渐被焦虑和犬儒所浇灭。如果说90后的职场竞争已经很激烈，那么00后面临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超卷时代。不同的是，这种竞争并非基于新的增长机会，而更多是一种存量博弈。2020年代的中国经济增速相较过去腰斩，甚至出现通缩压力，就业市场的蛋糕并未变大，反而在某些领域缩小了。据官方数据，近年每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数量相较高，速增长期有所减少，而劳动力供给，尤其高校毕业生数却在攀升，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每年都在创新高。与之对比，经济却未创造足够的新岗位来吸纳他们。00后一毕业就遭遇史上最难就业季，很多人还没来得及参加几次面试，失业率就被推上了创纪录高位。毕业即失业不再只是调侃，而成为相当一部分00后的亲身经历。即便找到工作，也多是低薪或临时岗位，很难支撑独立生活和未来规划。在工作场合上，上一代流传的那套奋斗叙事，比如努力就有回报，在00后中毫无市场。他们看到的是前途渺茫的内卷，大家都拼命内卷，可整体上谁也跳不出圈。因为经济没有新的增量，所有的奋斗只是在存量中此消彼长。这使得00后这一代的职业起点普遍低于心理预期，他们很难复制父辈那种通过几年打拼显著改善生活的故事，因为整个大环境缺乏上升的动力。可以说00后踏入了近乎零增长的社会，却背负着最大强度的竞争压力，这无疑是令人沮丧的现实。和90后类似，00后大多也拥有高学历背景，甚至比例更高。然而高学历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并未转化为相应的技能供需匹配，反而出现系统性浪费。我国高等教育近年继续扩张，一些专业每年毕业生数远超市场需求，例如法学、管理学等专业屡被调侃为最没用专业，许多毕业生找不到对口工作。00后作为毕业生进入社会时，面对的恰是一场学历贬值的最终章。不仅本科生，就连研究生、海归也遍地都是，文凭的区分度降到最低。而另一方面，社会实际需要的技能型人才、数字化工人等又供给不足。高校教育与产业需求脱节严重，大学培养的人才结构与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不匹配。不少00后发现自己花多年时间获得的学历并没有教会自己市场需要的本领，他们可能熟读理论却不会实操，文凭光鲜却缺乏经验。 在企业看来，许多应届生需要从头培养，而企业本身又在缩减招聘规模，自然不愿意投入。于是，00后毕业生陷入高不成低不就怪圈，好工作看不上没经验的，低门槛工作又嫌他们学历高，不好留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高校扩招和就业困难，一些年轻人干脆选择不就业或灵活就业，以消极方式应对，这被称为青年的隐形失业。教育就业的脱节，使得社会投入在00后身上的庞大教育资并未高效转化为生产力，反而积累为一种新的社会风险。这种教育失灵不仅浪费了中国青年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也加深了他们对体制的不信任和对未来的迷茫。00后成长于高度数字化和严密舆论管控并存的时代，从小他们就接触互联网，但他们接触的信息世界却是高度滤过和审查过的。与80后、90后相比，00后受到的意识形态灌输更强。学校里思政课和爱国主义教育分量更重，网络上不符合主旋律的声音更加难以听到。很多00后对中国以外的真实世界了解有限，对国内社会的问题也缺乏公开讨论的平台。这种信息茧房式的环境，导致部分年轻人丧失了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和批判能力。一些00后在学校里是所谓小粉红，高喊爱党爱国，然而等走上社会碰壁后，又极易因为心理落差而陷入更深的迷茫。如果能及时认清中国体制的真相，已经是一种幸运。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被社会主义的铁拳砸到后，选择成为张献忠式的人物，走上极端。严厉的网络审查与言论管控，还导致青年缺乏政治参与感和主体意识。以往社会转型时期，青年往往是变革的先锋，而在当下，中国00后青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冷感，他们很少关心公共事务，不太相信通过集体行动能改变什么。调查显示，00后的政治和公民参与度显著低于前几代年轻时的水平。这并非因为他们天生冷漠，而是长期的去政治化教育与高压环境使然。比如在校园里，学生会等原本锻炼领导力的组织变得官僚化，社会实践也流于形式。一旦有学生试图组织维权或表达不同观点，往往会受到警告甚至处分。久而久之，年轻人学会了明哲保身，不谈政治。更有甚者，一些人对公共事务持彻底犬儒态度，国家大事与我无关，成为潜意识。社会言论的集体驯化在00后这里达到了顶峰，在公开场合，他们最多只会重复正确的废话，不敢也不愿触碰任何敏感议题。这对于社会活力和创造力而言，无疑是巨大损失。青年不再提供批判性思维和新鲜视角，社会就会趋向僵化。面对看不到希望的国内环境，部分00后产生了逃离的冲动。围绕如何逃离的各种知识和讨论被戏称为润学。2022年上海严厉封控期间，这一词汇在社交平台爆火，仅微博3至4月带润字的帖子就激增 7.8 万条。留学、技术移民、海外创业，凡是能离开的路径都有人研究尝试。一些00后大学生甚至未毕业就着手准备语言考试，目标是日后赴海外读书工作。还有部分职场新人存钱办技能签证，计划走出国门找机遇。这一波被称作润出潮，反映的是青年对国内前景缺乏安全感，只能寄望海外。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有条件真正离开，大多数普通00后只能在心态上想润，但润不动。这就带来另一种逃避主义，躺平。相比90后多是口头躺平，00后出现更多实际的躺平族。一些年轻人选择低欲望生活，干临时工凑合温饱，拒绝设定人生目标。躺平理念强调不过度工作，适可而止的生活，不买房，不婚不育，以最小努力对抗压力。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在看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与其徒劳内卷，不如降低欲望，让自己好过一点。躺平本质上是一种消极抵抗，抛弃主流价值要求的成功模式，寻求心理上的自由。当然，这一倾向遭到了中共官方舆论的强烈批判。近期一些与政治毫无关联的躺平博主也纷纷遭遇封禁。但中共不可能螳臂当车，内卷和躺平的历史趋势仍将继续。 无论是移民出走还是国内躺平，都是零零后在无望中寻求的自保之道。当制度没有给他们希望的结构，他们只好用脚投票或干脆放弃竞争。纵观零零后这一代，可以说他们身上寄托的希望最少，所承受的压力却一点不少。他们并不是生性懒惰或抗压能力低，而是成长于一个几乎看不到上升通道的时代。在经济上，没有新的高速增长点支撑长期前景。在社会上，阶层固化、人口老龄化等趋势对他们非常不利。在政治文化上，他们又被剥夺了批判和参与的机会。可以说，零零后被剥夺的是希望的结构。一个有活力的经济、开放的社会所能给予青年的希望，少了这个结构，无论个人多努力，都很难产生乐观的前景预期。这种无望是区别于90后幻灭的特点。90后至少在少年时还怀抱过希望，然后幻灭。00后可能从一开始就没什么宏大幻想，对未来更多是茫然或漠然。生活在零增长社会的他们，眼前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指向体制和既有利益的高墙，撞得头破血流也见不到曙光。不同代际所承受的境遇各不相同，现在让我们将视角转向这些现象背后的制度性原因。其中，财政汲取与房地产泡沫是关键的代际剥夺机制。简单来说，中国地方政府多年来高度依赖卖地收入和相关税费，即所谓土地财政。而土地出让金、房产增值的最终买单人，主要就是这几十年间成家置业的青年群体。80后作为第一批房改后买房的主力军，一度充当了政府的提款机。他们用几十年按揭支付的高额房款，通过开发商和银行转化为地方财政收入，支撑了大规模基建和城市扩张。很多80后买了房，地方政府的钱包就鼓了起来，可以继续投资建设。然而房地产繁荣之下，也埋下了风险和债务。等到了90后结婚成家时，房价相比他们童年时代已经涨了数倍乃至数十倍。他们如果要接盘购房，往往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不少90后咬牙高价买房，结果发现自己成了最后一波接盘侠。房贷刚背上，房市已开始疲软下行。00后则更惨，很多人连成为接盘侠的资格都没有。一方面，00后总人数比90后锐减了4700多万，潜在购房者群体大幅缩小。另一方面，当他们步入买房年龄时，房价已达到上一代难以想象的高位。这么高的房价，对刚起步的00后而言，完全是不可承受之重。因此，我们甚至可以断言90后是房地产最后一波接盘侠，00后以后再无接盘侠。房产这一上一代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到了00后这里已经基本玩不下去了。无论是因为人口减少还是房价过高，寄希望于新生代来继续拉动楼市的模式难以为继。一旦房地产不再快速增值，之前几代人建立起来的财政土地银行循环就失去了造血功能。但倒霉的是，这个时候承担损失的恰恰是已经进场的90后青年。房价下跌直接导致他们资产缩水，而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债务风险却要全民承担。所以80后90后等于被割了两茬韭菜，上涨周期贡献财政，下跌周期还要承受资产贬值和可能的税收加压来填窟窿。这正是中共式代际剥夺的一环。青年人的财富被不断收割，用以填补体制缺口。更为复杂的是，教育、房产、债务在中国实际构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锁链，使年轻人全方位成为体制的血液输出者。其一，教育产业化。尽管义务教育免费，但在升学竞争压力下，家长和学生投入巨额资金在校外补习、择校赞助等方面。这些钱一部分流向商业教育机构，一部分以捐资等方式进入地方教育体系。大学阶段，扩招导致学历贬值，学生和家庭支付的学费却大幅增加。高校在财政支持减少的背景下，越来越依赖学费和创收。青年作为学生时期，就已成为各种教育产业利润的贡献者。其二，住房金融化，买房几乎是每个中国家庭的头等大事。房贷则是年轻人能接触到的最大额金融产品。银行靠房贷赚钱， 政府靠土地财政赚钱，开发商靠销售赚钱，而青年靠几十年还贷供养上述各方。个人房贷余额占居民债务的大头，年轻人买房实质上成了替地方政府和银行背负长期债务。其三，社会信用体系，除了房贷，近年来中国建立起个人征信体系，年轻人的各类贷款都被纳入征信，形成一个紧箍。谁年轻时过度借贷，征信不良将处处受限，就业、买房、办理金融业务都会碰壁。于是青年只能更加卖力打工赚钱以偿还债务，不敢轻易躺平或逆社会潮流而动。国家几乎是以青年为抵押品，在维持着最后的虚假繁荣。一方面通过教育和舆论塑造，鼓励他们贷款深造、贷款消费，美其名曰投资自己；另一方面又通过征信和社会评价体系，将信用不良者边缘化，使他们无路可逃。就这样，一个普通青年从大学毕业开始，可能就深陷教育贷、房贷、消费贷三重债务锁链，每个月发薪日几乎就是还债日，然后继续工作下去。国家和社会通过这种机制，实现了让青年作为债务载体来维系经济运转。当实体经济缺乏新增长点，就鼓励年轻人去创业贷款、创新贷款；当消费疲软，就刺激年轻人透支未来消费；当财政困难，就推动房地产，让更多年轻人买房交税费。青年俨然成为体制运转的一个个齿轮，所发挥的功能不是创造，而是被榨取。他们的青春、才智、财富在这种循环中被消耗，用以支撑中共庞大的政府和老龄社会的支出。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当代经济中，青年所扮演的角色并非真正的主体，而是被动的输血管。在健康的社会里，青年应该是经济的创新者和消费主力，驱动新的产业和文化潮流。然而，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种种掣肘，中国的青年更多是在被当作一种工具使用。劳动时，他们是廉价劳动力，支撑制造业和服务业却难获应有收入。消费时，他们是韭菜，买房买车被收走大部分积蓄。纳税时，个人所得税对大多数工薪并不重，但间接税负在消费中已支付，社保又作为隐形税负持续抽血。到了需要福利时，却发现医保养老金未来可能捉襟见肘，因为上一代已经用掉很多储备，这样予取少索取多的不对称关系，让青年沦为经济循环的被动出血者。无论股票楼市还是各种消费和投资，政策总在引导大家往里冲，等大潮退去时，真正获利的总是少数既得利益者，而多数年轻人则成为被收割的韭菜，在等待下一轮割腹生长。举例来说，就业领域鼓励大学生基层创业就业，然而真正的资源和市场已被国企垄断。税收领域减税往往减的是企业税，年轻人工资却要正常扣税社保，逃不掉。总之，青年几乎在每一个环节都处于劣势地位。这些现象背后指向的是权力结构问题，国家资源和话语权掌握在中共高层手中，他们早已脱离群众，制定的政策只有利于维护既有利益格局，而将成本和风险转嫁给年轻和弱势群体。韭菜化的青年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制度设计与历史进程使然。如果不改变游戏规则，任凭这种掠夺机制持续下去，那么中国未来的发展将难以为继，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靠透支下一代而长期繁荣。把80后、90后、00后三代青年的境遇放在一起比较，不禁让人唏嘘。原来每一代都有各自的惨，只是不同时代痛感不同。那么谁才是最惨的一代？这取决于评判标准。从获得与幻灭的反差来看，或许90后最为痛苦，但从前途无望的绝对程度来说，00后又更深一筹。而80后的境遇相对来说有红利也有幻觉，苦乐参半。80后有红利，但被债务锁死，他们算是尝过时代红利甜头的一代，但也因此更难察觉体制隐患，在红利幻觉中度过了宝贵的青春。当幻觉破灭，中年来临时，他们才发现自己其实深陷债务和责任的泥潭，难以动弹。尽管80后整体经济状况比90后、00后要好一些， 但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上有老下有小，不得不硬撑。90后是红利消失后的结构性受害者，痛苦最持久。90后几乎未享受到什么宏观红利，他们进入职场时恰逢全球化退潮，本土体制僵化，因此从起点就输在时代上。他们的努力被结构性问题抵消，大部分人成为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夹心层，奋斗多年仍难稳固阶层。他们的痛苦在于曾经拥有过希望又亲历幻灭。小时候他们被教导前途光明，努力有成，但成年后却接连撞壁，这种心理落差带来的失望更为深刻持久。同时90后正值壮年，但面前机会已稀，可能要在焦虑中熬很多年。他们不像80后至少搭上过顺风车，也不似00后一开始就心凉无梦。正因如此，90后的挣扎和痛苦有一种漫长的煎熬感。从各种调查和舆论来看，认为自己最惨的往往是90后，因为他们亲眼见证生活一代不如一代的全过程，内心难免充满挫败。而00后是在红利破产后进入停滞社会，没有幻觉，只有无望。对00后而言，最惨的定义或许不是失去什么，而是从未得到过什么。他们年纪尚轻，但成长在物质丰裕却机会稀缺的年代，从小就隐约感受到社会天花板的存在。在他们开始规划人生时，发现很多路已经堵死或变得极其拥挤，他们甚至不敢奢望能够活得比父母更好，这在以往中国历史上是很罕见的现象。这使得很多人认为00后将是最失落的一代，因为整个社会进入低欲望社会后，年轻人既没有物质增长，也没有精神方向，唯留下空虚和迷惘。综合以上比较，我们大体可以说，如果以幻灭程度来衡量，90后无疑是最惨的。他们经历了希望破灭的全过程，而若以无望程度来看，00后又是最惨的，因为他们几乎被剥夺了希望的起点。至于80后，算不上最惨，但他们是这种代际悲剧的开端。这种都挺惨的现状，恰恰说明每代都有各自的不易，很难简单的判定谁更幸福或更悲惨。不过，有一个重要的视角往往被忽略，体制的真实赢家从来不是某个时代，而是超越时代的既得利益阶层。换言之，无论80后、90后、00后谁更惨，他们都不是那个笑到最后的群体。真正把控资源和规则的人，根本无需参与这场比惨。他们是中共体制内的红色权贵，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权贵资本，他们收割了各代人的红利和努力，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代际的困境。正因为如此，把问题仅仅归结为哪代人不行是错误的，真正该追问的是造成了几代人连环不幸的中共。回顾过去数十年，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共往往对未来过度乐观，对风险缺乏预判，似乎他们真的相信了自己宣传口的鼓吹。体制在享受红利时，没有为下一代预留足够的资源和制度空间。当问题露头时，又往往倾向于让后来者买单。这种寅吃卯粮的发展模式加剧了代际不公。如果要破解这种困局，唯一出路是进行深刻的制度改革与社会开放。只有明确这一点，代际矛盾才不会被错误引导，社会也才可能找到解开死结的钥匙。